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沉香屑第一炉香，作者张爱玲，演播丹妮卡。两人横穿过草地，看看走进了那旁花绿漆的小铁门。香港地气潮湿，富家宅地大都建筑在三四丈高的石基上，因此出了这门还要爬下螺旋式的百级台阶方才是马路。弟弟正在抽那门栓，底下一阵汽车喇叭响，逆耳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，斜刺里掠过威龙弟弟二人，噔噔噔跑下石级去，口里一路笑嚷：“
少奶回来了，少奶回来了。”
弟弟耸了耸肩冷笑道：“
哼，芝麻大的事儿也值得这样舍命忘身的，抢着去拔个头筹，一般是奴才，我却看不惯那种下贱相。”
一扭身便进去了，丢下威龙一个人呆呆站在铁门边。他被逆耳乱哄哄这一阵搅，心里倒有些七上八下的发了慌。扶了铁门望下去，汽车门开了，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，一身黑，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，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，在日光中闪闪烁烁，正爬在他腮帮子上，一亮一暗，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，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。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，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，飘飘浮浮。开车的看不清楚，似乎是个青年男子，伸出头来和他道别，他把脖子一僵，就走上台阶来了。逆耳早满面春风迎了上去，问道：“
乔家十三少爷怎么不上来喝杯啤酒？”
那妇人道：“
谁有空跟他为馋？”
逆耳听他生气不对，连忙收起笑容，接过他手里的小藤箱，低声道：“
可该累着了，回来的倒早。”
那妇人回头看汽车已经驶开了，便向地上重重地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
去便去了，你可别再回来，我们是完了。”
逆儿看他是真动了大气，便不敢再插嘴。那妇人瞅了逆儿一眼，先是不屑对他诉苦的神气，自己发了一会儿愣，然后鼻子里酸酸地笑了一声道：“
逆儿，你听听，巴巴的一大早请我到海边去，原来是借我做幌子呢。他要约马林照，他们广东人家规矩严，怕他父亲不答应，有了长辈在场监督，赵家的千金就有了护身符。他打的这种主意，亏他对我说得出口。”
逆儿忙不迭跌脚叹息，骂姓乔的该死。那妇人且不理会他，透过一口气来接下去说道：“
我替人拉拢是常事儿，姓乔的你不该不把话说明白了，作弄老娘。老娘眼睛里瞧过的人就多了，人人眼睛里有了我，就不能有第二个人。唱戏唱到私定终身后花园，反正轮不到我去扮奶妈。 吃酒，我不惯做陪客。姓乔的，你这小杂种，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，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，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。你这猴崽子，胆大包天，到老娘面前捣起鬼来了。
一面数落着，把面纱一掀，掀到帽子后头去，一步上街。威龙这才看见他的脸，毕竟上了几岁年纪，白腻中略透青苍，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，是这一季巴黎新米的桑紫红。威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，父亲的照相簿里珍藏着一张泛了黄的全家福照片，里面便有这双眼睛。美人老去了，眼睛却没老。威龙心里一震，脸上不由热辣辣起来。再听逆儿跟在姑母后面问道，乔家那小子再俏皮也俏皮不过您，难道您真陪他去把赵姑娘接了出来不成？那妇人这才眉飞色舞起来道，
我不见得那么傻，他在汽车上一提议，我就说好吧，去接他，但是三个人贵江的，你再去找一个人来，他倒赞成，可是他主张先接了马林照再邀人，免得二男二女又让赵老爷瞎疑心。我说我们顺手牵羊拉了赵老太爷来岂不是好，我不会游泳，赵老太爷也不会，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也有个伴儿。姓乔的半天不言语，末了说，算了吧，还是我们两个人去清静些。我说怎么了，他直闷着头开车。我看看快到浅水湾了，推说中了暑，逼着他一口气又把车开了回来，累了他一身大汗，要停下来喝瓶汽水我也不许，总算出了一口气。逆儿拍手笑道，真痛快，少奶摆布的他也够了，只是一件明儿请客，想必他那一份帖子是取消了，还得另找人补缺吧，请少奶的事。那妇人偏着头想了一想道，请谁呢？这批英国军官一来了就算计我的酒，可是又不中用，喝多了就烂醉如泥。哦，你给我记着，那陆军中尉下次不要他上门了，他喝醉了竟黏着弟弟胡条不成体统。逆儿连声答应着。那妇人又道，乔成爵士有电话来没有？逆儿摇了摇头笑道，我真是不懂了，从前我们爷在世，乔家老小三代的人成天电话不断，鬼鬼祟祟的想尽方法给少奶找麻烦，害我们底下人心惊肉跳，只怕爷知道了要恼。如今少奶的朋友都是过了明路的了，他们反而一个个拿班做事起来。那妇人道，有什么难懂的，贱骨头脾气罢了，必得偷偷摸摸的才有意思。逆儿道，少奶再找个合适的人嫁了，不怕他们不眼红。那妇人道，呸，又讲呆话了，我告诉你。说到这里，时机走完了，
见铁门边有生人，便顿住了口。威龙放胆上前，叫了一声姑妈。他姑妈梁太太把下巴颏一抬，眯着眼望了他一望。威龙自己报名道：“姑妈，我是葛玉坤的女儿。”梁太太劈头便问道：“葛玉坤死了吗？”威龙道：“我爸爸托福还在。”梁太太道：“他知道你来找我吗？”威龙一时答不出话来。梁太太道：“你快请吧，给他知道了，有一场大闹呢。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，没的玷辱了你好名好姓的。”威龙陪笑道：“不怪姑妈生气，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，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，实在是该死。”梁太太道：“哟，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，我太多心了。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。我当初说过这话，有一天葛玉坤寿终正寝，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，他活一天别想我借一个钱。”被他单刀直入这么一说，威龙到底年轻脸嫩，再也敷衍不下去了。原是浓浓地堆上一脸笑，这时候那笑便冻在嘴唇上。聂儿在旁见他窘得下不来台，心有不忍，笑道：“人家还没有开口，少奶怎么知道人家是借钱来的？可是古话说的，三年前被蛇咬了，借了条绳子也害怕。葛姑娘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公馆里一年到头川流不息的有亲戚本家同乡来打抽风，少奶是把胆子吓细了。姑娘您别性急，大远的来探亲，娘俩也说句踢几话再走。您且到客厅里坐一会儿，让我们少奶歇一歇，透过这口气来，我自会来唤你。”梁太太淡淡的一笑道：“哼，听你这丫头竟替我赔起礼来了，你少管闲事吧，也不知你受了人家多少小费。”聂儿道：“哎呦，就像我眼里没见过钱似的。你看这位姑娘也不像是使大钱的人，只怕还买不动我呢。”聂儿虽是一片好意给威龙解围，这两句话却使人难堪。威龙勉强微笑着，脸上却一红一白，神色不定。聂儿又凑到梁太太耳朵边，叽叽浓浓说道：“少奶，你老是忘记，美容院里冯医生嘱咐过的，不许皱眉毛，眼角容易起鱼尾纹。”梁太太听了，果然和颜悦色起来。聂儿又道：“大毒日头底下站着，仔细起雀斑。”一阵风把梁太太搓哄到屋里去了。威龙一个人在太阳里立着，发了一回呆，腮颊晒得火烫，滚下来的两行泪珠更觉得冰凉的，直凉进心窝里去。抬起手背来，开了一开，一步懒色一步地走进回廊，在客室里坐下。心中暗想： 姑妈在外面的名声原不很干净，我知道是造谣言的人有心糟蹋寡妇人家。再加上梁继腾是香港数一数二的阔人，姑母又是他生前的得意人儿，遗嘱上特别派了一大注现款给他，房产在外。眼红的人多，自然更说不出好话来。如今看情形，竟是真的了。我平白来搅在浑水里，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。我还得把计划全盘推翻，再行考虑一下。可是这么一来，今天受了这些气，竟有些不值得。把刚才那一幕细细一想，不觉又心酸起来。